走，那那样的话你在在艺术界是没有什么成就的，你要有创新啊，你这个人能够创新，这个是不得了，这是上帝所赏赐给我的。我们被创造是极其贵重的，是比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贵重，不但如此，我们还包含着上帝一切的尊荣，上帝一切的荣美都在我们的生命中。那可惜人犯罪了，堕落了，可惜人离开了神。那主耶稣是上帝所差派的救主，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那他为了救赎我们，他道成肉身。我们不要以为道成肉身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把耶稣道成肉身看得太简单了。他离开天上的荣耀，那个境界是不受罪恶污染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他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也可以承受罪恶的攻击，而且他成为肉身，就是受限制，而且是把自己自我约束到跟一个人一样，他会累，他会渴，他会饿，甚至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居无定处，食不充饥，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以为耶稣长得很漂亮，因为我们都被那一幅画给迷惑了。耶稣没有那么漂亮。假如你去看，这个以赛亚书52章的后面和53章，他无假形美容，使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可以羡慕他。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面貌比世人憔悴。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为我们的刑罚受罪恶受害。我们以为他被神极大苦待了等等。描述耶稣是面貌憔悴，身形褴褛，他不是一个美少年美青年，因为他为世人的罪孽所压伤，他为我们的罪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说，他说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乃是他宝血的重价所买赎回来，是重价买赎回来的。而这个重价是耶稣离开天上的荣耀来到悲苦的人间。你会不会要救一个小蚂蚁啊？有水来了，哇，这个蚂蚁在水里挣扎，你拿个小树叶把它弄到岸上就可以了。你会不会说我为了救它，我要变成个蚂蚁去救它？你不会肯变成个蚂蚁的。而神变成人比人变成蚂蚁那个差距还大，蚂蚁跟人来说只不过是受造之物最高可能跟最低的，可是上帝跟我们的差距是创造者和受造物之间那个无法跨越的鸿沟，他跨越了，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他是流宝血的重价买赎回来。因此我们有双重的贵重，贵重的器皿有贵重的用途，卑贱的器皿有卑贱的用途。求主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脱离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我们本来就是贵重的器皿，但是我们没有发挥贵重器皿的用途，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浪费了上帝的创造和恩典。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若是为主所用，才是真正达到了主耶稣救我们的目标。因此蒙恩得救的这么多，侍奉主的人很少，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现象，也是不合乎神心意的图画。我在这个 ECM， 对不对？那个小娟，你们是叫 ECM？ 这个它的全文是 Europe Christian Mission
Campus Ministry、
哦、Europe Campus Ministry。 我在 ECM 我接触了好多次，我很有幸他们还找我做顾问，实在是来说我没有什么资格做顾问，但是我真的很爱这个群体，因为我在每个地方看到的就是蒙恩得救就侍奉主，一蒙恩得救就侍奉主。昨天晚上带领的那位他说他才来三个月，是吧？你才来三个月信主多久？
两个月
就在这带领了，太棒了。这就是我以前的经验，你知道吗？我待会儿会讲侍奉主，我们的生命就在侍奉主中学习操练而长进。侍奉主就是我愿意把主耶稣摆在我人生的中心，我为他做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侍奉上帝有广义和狭义，狭义的呢就是参与各种圣工，像昨天弟兄哎，他来三个月信主，才两个月就带领这个聚会做主，没关系。虽然不老练，但是慢慢操练。不操练就永远不老练，操练以后将来就会老练。那这个是狭义的，在我们比方说你担任聚会的主席，你这个个人布道，甚至有一天你站起来做。传讲信息，或者是你安排这个会场，你准备很多的资料，你做饭做菜，你写 email 打电话邀人，无论怎么就是跟直接的事工有关的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都是侍奉上帝。那这个是狭义的侍奉，而广义的侍奉是什么呢？广义的侍奉是我们这一个人。奉献给上帝，我的主权奉献给上帝，我的职业，我的学习，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的休闲，一切都包含在里。我整个人就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也就是说，我的学业，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休闲，我的一切都以神为中心来考量。都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不是只有狭义的侍奉叫做侍奉，广义的侍奉就是我整个人以神为中心而活着，是我狭义侍奉的基础。假如我没有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活，然后我在教会团契查经班来很热心做工，别人不会快乐，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说你就是忙这些问题，其他一塌糊涂，那个没有荣耀主。所以我们广义侍奉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这是我们狭义侍奉的基础。假如没有狭义的没有广义的侍奉基础，就没有狭义的工作见证。这个在我们在台湾的校园团契，校园团契不是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学生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教会，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回到自己的教会去做礼拜。那我们在校园中呢 weekday 在校园中呢，那我们不管是哪个教会的，我们都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查经班一样的，哇，我们就合在一起在校园中查经祷告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那么在校园团契呢，我们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四五十年前，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 mentor， 我们的导师，属灵的导师，他在1998年就被主接回天家，我非常非常的怀念他，因为他的离开，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他对我一生有莫大的影响，我写了一本工人之路的一本书。也是美国斯温克牧师一直强迫我把它写下来，写了8课，当然工人之路不止8课。那我们当初在校园团契受造就， 就是这位属灵的长者，他的名字叫做张明哲，明哲保身那个明哲。那么他是可以说是神用他很特别的一个人。他原来极其骄傲，那他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他极其骄傲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认为自认为是中国近代少有的聪明人。他我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你多聪明啊？他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把清华大学图书馆所有我想看的书都看。我说那怎么可能啊？清华大学你想看的书，当然我想看的书不是所有，他那个时候专门在研究这个儒家思想，因为他想在儒家思想里面找到人生的出路。他说那我说那有关于中国所有有关于哲学的儒家思想的这一类的书也多得不得了。他说我看书名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值不值得看啊。那值得看的，他说我打开来就看他的目录，然后就觉得决定有哪几章是可看的。然后打开那个一章呢，他说我读书是一目十行，所以几秒钟，一页就读完了。那我说我是十目一行，你一目十行啊，我们都没办法。然后他读书遍览群书，那他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就到美国去留学，就进了MIT 啊。我想这个念理工的他是学化工的，MIT 是当然第一首选，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然后我说那你在 MIT 读书的时候，那你又读了什么书？他说化工的东西实在太简单，根本不需要读。我说那你读什么？他说我就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馆看了所有西方的哲学啊，就是把西方哲学的书都看了。他说我在东方的儒家思想没有找到真理，然后我到西方的哲学也没找到真理。以后呢他就一头钻进了佛学，这个研究佛经。他说佛学倒是有一些东西，不过境界太高难以达成。他写了很多书，所有在台湾要研究佛教的就都要先读他的书，有关于佛经的书。那么他成为佛教的居士，那么那个时候他已经40多岁，他麻省理工学院还没毕业，中日抗战，所以他就爱国心切，就把他的学业就一半就丢下了，还没有快要拿到博士学位，他没有拿到，他就回中国，就那个时候才20来岁，他就做了重庆炼油厂的厂长，所以一回国就做厂长，那他就在石化工业这方面发展。当他40多岁，他到台湾的时候，他就发现哈，这个有一个牧师向他传道，那个牧师自己大学也是学化工的，然后听说哦，这个张明哲教授他也是炼油厂的厂长，是学化工的，所以他就用化工的一些东西来跟他传福音。那个张明哲，我们都叫他张伯伯，那张伯伯说他的那个化工的东西是肤浅到了极点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像哦 MIT 的要来用化工传道，又知道了几点。但是我在中国的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哲学，然后在佛学里面所达不到的境界，在这个牧师的身上都看到。他说我觉得稀奇到不得了，怎么有可能这么没有学问的人，那这么肤浅的思想居然达到了我自以为可以大儒的这种啊，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又看遍了西方思想，又在佛学有这么深的钻研，我达不到的境界他都达到了，他就觉得非常稀奇。所以他说那我就来基督教找找看吧，就开始看圣经，一 一打开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就关起来了。他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什么神创造天地。哎，可是哦，因为这一个牧师的见证，让他心里面觉得非常稀奇，所以他说，那读新约，他知道旧约是古老的，新约是讲耶稣的，所以他就读新约。那他说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他就自修希腊文，然后就读希腊文的圣经，是这样一个人呢，他自修希腊文，然后就读希腊文的圣经，然后越钻研耶稣就越稀奇，就几年之内，因为深入的读新约，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改变了，变成了基督徒。那我们这么有幸在加入校园团契的时候，就受到他的提携和教导，他每一个礼拜给我们查经，每一个礼拜给我们查经，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有英文和希腊文很深的底子，这个人聪明到不得了。他在台大化工系教书，我问他说，我说这个学期你教什么课？他说我教量子化学。最近不是美国和法国两个量子物理学家拿到了量子物理学的诺贝尔奖，这个量子化学和量子物理是非常近代的，40多年前他在台大就教量子化学。我说你在 MIT 的时候有量子化学吗？他说没有啊，那时候还没有量子化学。我说那你凭什么教？他说这种东西那么简单，我把他们所有的书拿来一看，哦，我就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东西。这样一个聪明人啊，我真是上帝让我们遇到他。他给我们校园团契最重要的一个座右铭，就是生命、生活、工作。你要问校园团契的同工，或者从台湾出来的很多的年轻人都知道，生命、生活、工作，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就是与神的关系调整到最好，那你的生活就是在你日常生活的见证跟人的关系、做事的态度就改变了。那你跟神有好的关系，生活有见证，才有资格谈到侍奉。否则的话，那个侍奉啊，常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常常骂我们，你们这些人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对我们的教导非常严厉。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一表达意见，他就摇头，你乱说，你胡说，你这个没有好好的祷告，没有经过好好的思考，你就是太冲动啊，什么的。他说我听你讲一句话，我就知道你后面要说什么。你根本就是心态都错了。哇，我们就是然后那个时候李秀全牧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李秀全牧师，他是我们校园团契同工最早结婚的一对。然后他结婚了就第二年生了一个小孩，然后我们开会的时候，因为那个我们都叫他英文名字，那个李秀全牧师的英文是 Morley， 那个张伯伯就说 Morley， 所有校园同工里面你最危险。那我为什么危险？他说别人都没结婚你结婚了，别人都没小孩你有小孩，那你的孩子就是你的主，你就听他的比听主耶稣的还多，你他就是你的中心，别人把主当作中心很容易，你要把主耶稣当中心很困难。哇，就人家结婚生了小孩就挨骂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他一天到晚是耳提面命。那很奇怪，也许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是一言堂习惯了，是高压统治，所以要听话是很习惯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张伯他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他的太太在他刚刚信主的时候癌症去世，他14年没有再婚，就是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多深，对我们的期望是恨铁不成钢，所以他对我们非常非常的严格。我们一方面非常的惧怕他，另外一方面又非常的爱他，因为我们知道他对我们 不是任意的这个辱骂，而是对我们真正从神那儿来的爱。那个生命生活工作就成为我们校园团体同工每一个人的座右铭。每一个人常常想到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说我跟神的关系对吗？然后我在人的面前的见证好吗？然后才说那我才有资格好好的侍奉主。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广义的侍奉。广义的侍奉是着重我们跟神的关系和我们生活的见证。这个不好，那其他的真是免谈。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么多年我在校园团契已经侍奉进入第48年，我发现在各处教会查经班热心侍奉的人不少，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摩擦很多，人和人之间好多好多的状况不是真理的辩护，而是人和人之间的摩擦，而人和人之间的摩擦造成侍奉上最大的亏损，因为我们所有的力气都内耗，都耗掉了。人彼此不服，彼此看不顺眼，在我们的侍奉里，是我的个性气质出来掌控一切，而神的作为在我们的中间常常不一定看得很明确。我不是说曼罕的查经班，我是说普遍的基督教，越是那些大的宗派，有的时候那些人的传统和人的掌控就越厉害。广义的侍奉就是把自己奉献当作活祭，就是罗马书12:1-2，是我们大家都熟的。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弟兄们，那表示说前面是原因，有一个原因说完了以后，所以弟兄们，后面有一个结果，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原因是什么呢？从罗马书11:1-11:32，这整个所以的原因，因为11:1-11:32是上帝救恩计划的蓝图，重要的不得了。我不知道你信主以后有没有下功夫研读罗马书，若没有的话，我劝你下功夫好好的读罗马书。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的，我想你应该有基本的常识。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去过罗马没有啊？还没耶，他从来没去过罗马。那罗马的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吗？当然不是，他去都没去过。那可是他在罗马书15章里头已经说了，他想要到西班牙去，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最西领土。那个时候还没有能力跨海到美洲，也不知道有美洲。那往东的话呢，有帕米尔高原阻隔，所以人也跨不过去。所以在罗马帝国的版图就是从东边的土耳其就一直到西边的西班牙，整个地中海，环地中海就是罗马帝国的版图。那保罗在东边已经传福音传得很多，他很想到西班牙最西的领土把福音带到那边去。他原来是以安提阿为他的宣教基地，他是从安提阿的教会被拆出来啊，《使徒行传》第13章，安提阿的教会把巴拿巴和保罗就拆出来，开始了这个福音的 这个传扬。以后他想要再往西的话，安提阿很远，以罗马的帝国的首都罗马为禁地，向西传那是理所当然。所以他就写信给罗马的教会，把他的心愿表明，希望以罗马为基地，而他能不能成行他没把握，所以他就先把他那么多年20多年所领受的福音的真理做了一个最系统完整的描述，包括上帝一个永恒的计划，个人的群体的都包含了，让罗马的教会有真理的根基，若他自己不能去，他也希望罗马的教会根据他所写的罗马书能够继续向西传扬。当然后来保罗他的心愿并没达成，最后他也到了罗马，他是到罗马，最后在罗马大概2年之久，以后他就为主殉道，就去世。那么他是被抓到罗马去上告于该撒的。罗马书第一章很简单，世人都犯了罪，用了各样的描述。那么第二章，犹太人也犯了罪，以色列人也犯了罪。以色列人本来以为他们是外邦人的师傅，是黑暗中人的光，得了真理的教训，认识律法，所以他们自己非常的自负。保罗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自己知法犯法，你们犯的跟外邦人一样的罪。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最后就说，凡有血气的在律法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得以称义。但如今感谢神，透过耶稣基督白白的救赎，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虽然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却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可以白白的称义。这不是靠着我们的身份，不是靠着割礼，也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劳，也不是靠行律法，而是靠耶稣基督舍命的恩典，流血的恩典。第四章他就说，因信称义的旧约历史论据，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大卫是因信称义。第五章就说，因信称义就与神相合，与神和好。我们在神学上有几个词，其实原来都是同样的含义。因信称义是 justification， 因信成圣叫做 sanctification， 与神相合是 reconciliation， 因信称义是法律观点，因信成圣是宗教观点，与神相合是关系的观点。而目的的观点就是让我们能够得救 salvation， 那个是生命经验的观点，然后那个最后的目标就是 glorification， 得荣耀，所以其实都是同一个含义，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第五章他就说，我们因信称义了，就是与神相合了。什么是因信称义？就是跟神的关系改变了，原来为敌的现在和好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就得了一个完全新的关系和新的身份。第六章呢，他说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对罪恶要有一个全新的态度和立场。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罪，我们的罪观是人的罪观，是啊，我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啊，这偷窃啊，这些让人受到了伤害，这个叫做犯罪，当然不错，这是人的罪观。但圣经的罪观不是只有这样，这些当然是对罪恶的行为，但是圣经说的是罪恶的本质。什么是罪恶的本质呢？罪恶的本质就是不顺服上帝，是罪恶的本质。 亚当夏娃有没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啊？有没有啊？也没有啊。嗯，那他们怎么堕落啊？没顺服上帝嘛，以自我为中心嘛。他用另外的角度来解读上帝的话，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把上帝的权位抹杀了，不顺服上帝，而以我决定一切，我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这一种的态度就是罪，这是罪的本质，因为这个本质才会有罪的行为出来。所以他说，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对罪要有一个全新的态度和观念，说 do not let, do not obey, do not offer， 不容罪，不顺从罪，不献给罪，不容许罪在我们的身上掌权，不顺从罪的引诱，不把自己献给罪做奴仆，所以要把自己献给上帝做奴仆。这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对罪恶的基本态度和立场。这个罪恶的解读就是不顺服上帝，所以就不容许自己不顺服上帝，不会顺服那个要背叛上帝的观念，绝对不把自己献给不顺服上帝的这种思想，所以是对罪恶一个全新的态度和立场。可是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说不简单，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身体，我们既然身体血肉之体还在，我们就有肉体，身体是 body， 肉体是 flesh 是一个无形的，就是以我们的身体为根据地可以犯罪的一种倾向，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因为有身体，假如有一天我的身体死了，罪在我的身上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影响力。只要我活着，我有 body 活着， 我的 flesh 就活着，那个会背叛上帝的倾向就在我的里面。那若容许罪的时候，哇，我们整个就一塌糊涂。所以保罗在第七章里面说，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这是他自己用第一人称描述信主之后才体会到肉体之中毫无良善。还没信主的时候，自己觉得，哎，虽不为圣贤，也不是大道，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的多。虽然我不是大好，也不是大坏，我是中间分子，我都还不错，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常常说，在台湾，我们对这个现在的总统马英九先生，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是自我感觉良好。不管他做的多糟，他都觉得自己做的不错。从他的身上就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本相，就是自我感觉良好。保罗信了主之后才没有自我感觉良好，他才知道自己的问题。他说：“每逢我愿意，我认为的善我不做，我不喜欢的恶我倒去做。每逢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发觉有恶与我同在。”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是保罗在第七章里面描述那一个信主之后的那个挣扎是多么的剧烈，也是我们每个人亲身的经验。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他用的是一个未来，是谁将能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耶稣将能够，我们的中文都没有把那个未来式翻出来。靠着耶稣将能够是未来式，是一个伏笔，到了第八章才说明了。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感谢上帝，我们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困难、痛苦和软弱啊，但是我们有圣灵，圣灵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把靠着圣灵把肉体置于死地，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一直到第八章的最后，他就说，一切受造之物都劳苦叹息，等候 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脱离罪？只有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就要结束。假如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死了，我们就首先复活与基督一同来。假如我们那个时候还活着，基督来了，我们就要被接升天，我们的身体就要改变，像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得荣耀的身体一样。那个才是我们最后的大盼望。那个时候罪恶消除了，撒旦被除灭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永远在完美中，绝对的完美中，永远与神同在，这才是我们的盼望。那第九到十一章他就说到上帝在他永恒计划中无上的主权，上帝有拣选的主权，上帝有怜悯的主权，上帝有创造的主权，上帝有救恩的主权。最后当外邦人的数目满了，我们都是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以外的这些人，所有全世界的人，以色列之外的通通叫做外邦人，我们就是外邦人。在以色列人看我们是没有资格得救的，但是上帝的救恩，因为以色列人弃绝耶稣，所以救恩就到了外邦，我们就蒙恩得救。而外邦人的数目满了，有一天以色列全家要悔改，他们有的是相信上帝，有的连上帝都不相信。那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不接受耶稣做救主，他们现在相信上帝的以色列人还在等候救主，他们认为来的一个救主是带领他们在政治上就大大的复兴，而不像耶稣来到世上又变成一个这个木匠的儿子啊，就在社会底层的一种人，他们觉得不是要像大卫王朝的荣耀一样，所以他们还在等候。等到有一天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人全家才体会到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他们就整体的悔改。那个时候末日就来临，那么整个上帝个人中的救恩计划以及他整体的救恩蓝图通通说好了之后，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就是以颂赞为一个最高峰的一个总结。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就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各位弟兄姐妹，是由前面整体的救恩计划和对上帝最高的颂赞，其实那四节圣经就是非常伟大的神论，神的无穷，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的奥秘，神的永恒性，神的这个终极性，他的先存性，哇，这整个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论。那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然应该有的回应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身体奉献给上帝当作活祭，是因为有前面非常强烈的一个神学的基础，就是上帝的救恩论和上帝伟大的智慧全能的安排，我们就应该献给他。这个奉献给上帝作为活祭，献祭本来在旧约献祭杀牛杀羊是献祭就要杀掉的，那我们不是献祭给，假如我们信主就要献祭给上帝，那我们就自杀了，每个人信主都自杀，奉献作为死祭，不是，是作为活祭，就是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主。我们原来都是为自己活，或者为我们的家人呢，为我们的父母的期望而活，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好的、最重要、最宝贵的， 最正确的人生是为主而活，这个可以活到永恒。为别人活苦的要命。我昨天晚上还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我就是为着父母的期望啊，为着别人的要求啊，我不是为这个真正的我而活啊。那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活着的要满足别人的要求和期待，和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有很大的落差，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等到有一天你真的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你真的很快乐吗？也不会，因为你发现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那最宝贵的、最正确的、最好的、最永恒的、最完美的，就是为上帝活。所以他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是合情、合法、合理的，是圣洁的。我们原来没有资格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犯罪堕落了。一个犯罪的人怎么可以侍奉绝对圣洁的上帝呢？上帝先拯救我们，把我们的罪恶除去，使我们得着一个因信成圣的身份地位，我们才有资格侍奉神。所以我们侍奉是圣洁的，是合法的，是神所喜悦的，是合情的，是满足神的心， please God， 是合情的。然后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原来被创造的目的就是侍奉神，而耶稣基督救我们的目的也是侍奉神，所以我们的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是合理的。那什么叫做侍奉呢？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呢？后面几句描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Do not conform any longer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不要再跟随着这个世俗所有的一种生活模式，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态度，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主让我们用今天早上这一堂我们所分享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要好好侍奉主，这个侍奉是广义的侍奉，就是生命、生活、工作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都调整的美好，然后我们才自然而然有好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就变成有根有基，而且有影响力。那但愿这一个分享先建立我们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侍奉的那个基础。那么有了这个好的基础，我们才可能好好的侍奉。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小娟告诉我们说到十二点半，是不是？吃饭？到一点都可以，不饿吗？好，我们就休息十分钟，好不好？啊，然后你需要上洗手间，需要起来动一动。那么然后我们再继续。